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主耶稣终于在这些政客的私心以及群众的失去理性的喊叫的声音当中，主耶稣被定罪的。主耶稣是为了你，为了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本来是我们该受的刑罚，却让没有罪的无辜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他承担的，他钉十字架。现在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里，叫齐了全营那个兵。当时任何要被钉十字架的罪犯就要先交给罗马兵丁，罗马兵丁非常的残酷，他们可以对罪犯为所欲为，他们会羞辱犯人，会折磨他们，捉弄他们，是满足了人的这种残酷的虐待狂。现在他们就是这样的来对待主耶稣。我们看见他们正在玩一种属于罗马人的一种很残酷的一种游戏，他们蒙住了主耶稣的眼睛，除一个人之外，所有人都可以动手来殴打犯人，打他们的脸，使他受伤变形，把他打成了不成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就会把蒙犯人的布拿下来，要他指认说哪一个人没有打过他。当然任何的囚犯永远是猜不着的，就算猜对了他们也不会承认。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见这些虐待耶稣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玩这种残酷的游戏，这个游戏可以说是非常的残酷。所以为什么这就是一个原因，后来这些兵丁就找一个古利奈人来为主耶稣背十字架，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受了伤。当主耶稣他那个时候才33岁，正值壮年的时候，他应该很强壮啊，但是他已经走不动了，走不动了，所以要找人来背他的十字架。我们看见主耶稣曾经走过各城各乡，做过木匠，他也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里面，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却遭受到这些人的虐待。接着我们看17、18节，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给他穿上紫色的袍子，戴上的荆棘的冠冕，主要是为了要羞辱他。接着我们看19节，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看起来啊，这种非常邪恶。原文他们就说他们一直在他脸上吐唾沫，不是一般人的这种仇恨而已，他们简直是一种很残酷的残暴的一种虐待狂。这里也显出人心的堕落。你有没有看见主耶稣为了你为了我所忍受的这种痛苦？主耶稣的十字架这个时候还要等着他，他要上十字架。我们看20、21节，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经过一个早上被折磨之后，他走不动了，他们才把主耶稣的十字架叫那个从北非来古利奈西门这个人来背。这个人是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他好像是在群众当中临时被挑出来的，来帮助来背耶稣的十字架，帮他背。一般人认为耶稣背着十字架只走到了城门啊，其他的就由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来背。接着我们看22节、23节，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 哥哥他翻出来就是毒篓地，拿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这里我们看见用墨药调和的酒，这是一种药物，想用来减轻被钉十字架快要死的时候的痛苦，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三博士啊，博士来所献上的礼物当中也有墨药。到主耶稣这个时候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有人把这个墨药送来，墨药是预表了主耶稣的死。接着我们看24节，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这里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以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以后。我们看见没有一卷福音书啊记载有关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全部的细节，只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重点记下来。神的圣灵好像在今天世上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他把这个事情把重点写下来，就加上了一层面纱，好像是说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不是写给那些有虐待狂的人来看的，也不是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是写给那些心灵麻木的人来看的，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恐怖了。接着我们看见他们这些兵丁就研究来分耶稣的衣服，这件事情乃是应验了诗篇22篇18节的预言啊，我们自己可以翻着看诗篇22篇18节的预言。接着我们看25、26节，钉他在十字架上是释出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第三个时辰，就是上午9点钟发生的。马可所用的是希伯来文的希伯来人啊，他所写的这个时间的算法。约翰是用罗马人的啊时间做来计算。我们需要把这个四本福音书做一个对照，就会看到一个比较清楚的关于耶稣所钉十字架的整个的时辰。约翰福音有说到在十字架的上面写的耶稣的罪状，是分别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写成的。那么四个福音的作者，没有一个福音书的作者是要把这件事情钉十字架的事情啊全部的细节完全写出来。他们对主耶稣所定的这个罪名就写着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拉撒勒人耶稣，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但是他们却说对的。虽然他们这样写并不是出于好意写这个罪状，主耶稣也从来没有，他自己没有聚众来反抗罗马人。其实主耶稣他一切是为了以色列人舍命，而且以色列人却拒绝他。那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主耶稣也是为我们舍命，不单单是为以色列人舍命，以色列人是拒绝了他。接着我们看27、28节，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在古卷这样说，这就是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和两个强盗一起钉十字架，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马可福音说这是要应验经上的预言，马可就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12节的话。以赛亚书53章12节，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接着我们来看29到31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唉，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是的，主耶稣他没有救自己，他如果他救自己他就不能救别人。所以感谢神，主耶稣是为了我们罪人， 他牺牲生命，这个就是神救赎的一个最伟大的原则。耶稣没有救自己，他救别人。我们看32到34节，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他和他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笑他，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深处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克达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请听众朋友注意，马可是按着时间的顺序来描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情形。第三时辰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六个时辰啊，就是中午的12点，遍地都黑暗的，在午间高挂太阳的天空突然间被遮盖起来了，黑暗遮蔽了整个十字架。从第六时辰到第九时辰，就是从到了下午3点，全地都变黑暗的。最三的三小时是从9点到12点，第二个三小时就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足足有6个小时之久。虽然在第一个三小时，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光亮光明的时期，并且在第一个三小时就变成一个黑暗的一个时期，黑暗期。那么前三小时也可以说是在属灵上灵里面的黑暗的时期。第二个三小时，后面的三小时呢，是灵里面的属灵那个光明期。为什么呢？因为在前三小时，这些人罪人做了一些最可恨的、最污秽的事情，他们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辱骂他，连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也辱骂主耶稣。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两个强盗也在骂他。那是前三小时，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仇敌都在十字架下在周围的行走着，也摇头辱骂他。所以我们看见前三个小时是人所做的很邪恶、恶行恶状、很糟糕邪恶的事情。那么第二个三小时呢，我们就看见神在做工。主耶稣前三小时是在人的手下受苦受难，在后来的三小时呢，就看见主耶稣是他自己为人受苦。前面三小时主耶稣因为罪而死，那么后面的三小时呢，是主耶稣背负了人类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属地的这个黑暗期，但是在属地的黑暗期里面呢，事实上又属灵的光，又神的作为在其中。所以我们可以说前三小时主耶稣是受到罪人的迫害苦害，在后面的三小时呢，主耶稣就是他自己为罪人受苦受害。那么前面三小时呢，主耶稣是为罪而死，后面三小时呢，主耶稣为世人的罪而死。在这段属于黑暗的时期里面，的确也有神的属灵的光明，神的作为在其中。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前三小时罪在摧毁主耶稣，后面的三小时主他自己为罪人背负罪的重担，主耶稣付出代价。神太奇妙，主耶稣为我们世人，为我们成为罪，神也离弃了他。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个时候，神也在基督里面叫世人与神和好。 啊，这是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这些属灵的真理太奥妙，我们看见啊，神所做的工作非常的奇妙，让我们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接着我们看三十五、三十六节，旁边站着的人，有的人听见就说：“看呐、啊，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我们看见啊，这些人误会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他们以为主耶稣是叫以利亚，可是那个原文，因为神这个字跟以利亚两个词发音很相似，所以他们说我们看以利亚会不会来。也许你也会这样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人真正的想到，有可能主耶稣他自己就是以赛亚，他就是神。我自己想，在人的心灵里面的深处，一定会告诉他，主耶稣这位钉十字架的就是弥赛亚。他们给耶稣一些醋让他解渴，这和我们早先提过那个末药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他就喝了。这个就是要应验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的预言。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这样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喝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接着我们看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死并不是因为他的器官衰竭了，而是主耶稣把他的自己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这里说到幔子裂为两半，显然的有很多的祭司亲眼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在下午三点钟，在圣殿里面献晚祭的时候，祭司在殿里面服侍，这件事情幔子裂为两半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总之后来我们知道有好多祭司也信了主耶稣。使徒行传六章七节就有记载这样的事情，使徒行传六章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也有许多祭司信从这道。这一节就显明了后来许多的祭司也信靠了主耶稣。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人当中，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祭司在殿里面服侍，当主耶稣气断的那一刻，圣殿里面的幔子立刻裂为两半。这个事情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这两件事情是有相关联的。主耶稣断了气，主耶稣把他的灵魂就交出来，才能把自己灵魂交给天父。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死已经说过了，不是因为器官衰竭，也就是说主耶稣的死和我们不一样。许多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他的需要呼吸器来帮助他，每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他会挣扎，好像最后一刻总是要多吸一口气，所以那最后一口气是很重要。但是主耶稣他在最后他是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在主耶稣他肉体死亡的最后一刻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主耶稣气断气的那一刻，殿里的幔子就裂为两半。幔子是表明耶稣的人性。在旧约利未记有句记载关于会幕内的服侍，利未记这卷书可以帮助我们对幔子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要记得幔子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人性，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确有很特别的意义。你们看主耶稣的人性，他是人主耶稣他的生命也是预表着我们人跟神已经隔绝了，人犯罪了与神隔绝了。那么主耶稣他是一个没有罪的生命，可以反映出我们人是何等有何等大的罪恶。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幔子就裂开了，所以就是说我们主耶稣是为着我们的罪而死。 所以使我们可以就来到啊他的面前。这是我们看第三十九节，三十九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我们看见奇妙的事情发生，这个罗马人的百夫长，他看见主耶稣这件事，在十字架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他就做了一个信心的宣告。很奇妙，这个百夫长竟然他在这个时刻他所能做的就是这样，他在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说的，他说的很贴切，把他的信心表达出来。他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认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但承认认识耶稣是谁，也认识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也许他对神学对圣经还是外行的，他也没有读过什么高深的这些神学的名著，他所知道的已经足够让这位百夫长他就很谦卑的来到基督耶稣的十字架面前，他就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其实这个百夫长所说的就是神今天对我们每一位罪人所要求的，神要你要我凭着信心就来到他的面前，就像这位百夫长所做的事情一样。我们要记得他是属于一个外邦人，是罗马人，他的工作就是执行死刑，把犯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一种残酷的刑法，他是执行这样的事情的。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他的心既然变得这样的柔和，在十字架面前认为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很奇妙，一定是有圣灵在他心里面动了奇妙的善功，让他看见他是个外邦人，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为他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接下来我们要看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有许多的妇女在周围。接着我们看四十节四十一节，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摩达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这里我们听众朋友要注意，他们这些妇人是最后离开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的这些人，他们是最后离开的，而且这些妇女又是最早的在耶稣复活之后到了耶稣的坟墓他们是我们看在这里是最后才离开主耶稣的十字架，又是最早的来到主耶稣的坟墓前，就是这群妇女。虽然圣经上这样说，他们站在远远的来观看，但是这些妇人实在都是非常的忠心，也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好的榜样。他们对于主耶稣叫做忠心到底的一群人。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耶稣那些门徒跟他在一起的门徒早就四散逃跑了。我们这里看到这些包括那些不知名的妇女也在场看见发生这件事情。因为经上呢说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太奇妙的知道这些妇女在远远的观看。所以包括一年很多的妇女在那一天看见如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一直的忠心的来跟随主耶稣。今天巴不得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一幕，让我们的心里面受到圣灵深深的感动。我们也应当在神面前再一次，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主耶稣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就找到我们这些罪人。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你对耶稣受难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在你的一生当中 是不是看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也学习像这个百夫长一样很单纯的信心对他做这样的宣告，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降生降世就是为了拯救罪人，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释放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何等奇妙的福音！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参加我们这个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候，对神的话常常去默想，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他，来光照我们，我们也与别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分享主耶稣奇妙的救恩。今天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做一个结束，关于马可福音这本书。再见，愿神祝福你。如果你有要分享的有问题的，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麦基牧师收。再见，愿神祝福你。